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看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这个又啊，我们就想到说应该是上下文都连在一起，起这里是跟上面是有关系的，它是继续讲下去。当然继续讲下去不一定是不可以兴起一个段落，不过我们想很多时候这个兴起的段落可能也是因为意犹未尽，或者有什么要补充，或者有什么其他层面需要讲而有的，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把它连贯的继续去了解。如果我们连的不好，那求主赦免了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呢。什么叫绊倒啊？绊倒就是失败，绊倒这样讲，跌跤跌倒，失败跌倒，这是圣经里所用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，特别一个形容方式啊。摔跤的意思就是犯罪，就是软弱，就是远离神，就是怀疑神，就是不信神，这是跌倒。那绊倒呢，可以说就是使人跌倒吧。你怎么样使人跌倒？你使人怀疑、不信、软弱，那么这个叫做绊倒。各位，谁去绊倒别人呢？我们说法利赛人会绊倒别人，我们说失职的神职人员会绊倒别人，也就是我们会不好的基督徒见证会绊倒别人，就是我们的失败会让人不想信耶稣，不想让人就是人家不想跟随主啊。这种事情耶稣说是免不了的，这世上总有人去绊倒别人，人总是难免被绊倒。但是呢，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如果你害得人家跌倒，害得人家不信，害得人家不来教会，害得人家怀疑上帝，害得人家不看圣经，你不管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败坏，或者你标新立异讲出一些什么引诱人的话、迷惑人的话，这我想就是很有代表性，就是新派的神学家，或者这神学家绊倒了他的学生，让他的学生怀疑神的权威，当然其他还有很多我们错误的行为和言语让人不信神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，因为一个灵魂的丧失是主，那如果一个失丧灵魂是神这么宝贵的，前面所讲的这许多的经文都是灵魂的宝贵，你要抓住时间，抓住机会，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拯救，让你自己得到拯救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在前面都在讲这些。那相反的，你让人失败，让人跌倒，让人不信神，那你要受多大的惩罚？我想就仅次于你自己下地狱吧。如果你让别人下了地狱，你神又这么爱这些灵魂，那你不是真的要惹好大的祸患吗？当然我们也要想到说，虽然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世界上都是有绊倒事，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小事，一个人被绊倒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他失去了他的救恩，他得不到他的救恩，他永远的沉沦啊！当然这个绊倒还可以再起来，但是如果长期的永远的绊倒不起来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他是很惨的。我们在这里先说另外一句话吧，就是求主让我们不要被绊倒，求主让我们不被任何事绊倒，求主让我们看到经历到任何事，不管是我们对圣经的话不了解，或看到异端邪说的话，或者看到错误的基督徒的表现，我们都不要因此不信神。哎呀，不要说牧师这样我不要信耶稣了，教会这样我不要来教会了，基督徒这样我不要信他们所信的神了。你被绊倒了，你失去你永远的救恩。各位啊，被绊倒是很可怜的，但是你让自己被绊倒也是要 要为你自己悲哀的命运负责，所以不要被绊倒，不要因着任何的理由把你自己的东西，把你灵魂的救恩丢掉了。那些人绊倒你真是该死，但是你自己为什么要被绊倒呢？那当然，这里重点不是在讲你自己为什么要被绊倒呢，只是我们这样引申也是对的。同样另外一件事就是求主保守我们基督徒牧者神学院的老师，你千万不要绊倒人，不要让人不信耶稣，不信神的话，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真是要受好大的惩罚。自己失去救恩是可怜的，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故事里面的财主，能够抓住自己的救恩是有福的，信靠神那是有福的，像不义的管家那里面所讲的，或者说其他地方所讲，你看到你自己的灵魂重要。那如果你让人家失去灵魂，那是可怜的。那不要让人家失去灵魂，不要绊倒别人。这是跟底下这句话有没有关系呢？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好，我们说跌倒就是犯罪，绊倒就是使别人跌倒，使别人犯罪。这种使别人跌倒的人非常可恶，他所遭遇的也很惨。那下面讲的跟绊倒跌倒好像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如果有人得罪了你，有人做错了，我们要劝解他。这个耶稣特别讲要谨慎。那我想这个跟跌倒有关系，是不是也是你对跌倒人应该有什么看法吗？你自己跌倒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不要跌倒，我们不要怀疑不信，我们也不要使别人跌倒，因为这都是对我们很不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，这里不应该说我们自己，应该是别人如果跌倒了，犯罪了，你应该怎么样呢？在很多地方讲应该要想尽办法挽回他，在这里也是想尽办法挽回他。你还不是在他来祈求你的时候去饶恕他而已，是你先去劝解他。哦，各位注意到，这个比绊倒人就是刚好相反的，那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绊倒是使别人不信，这个劝诫别人是别人不信了，远离了，而且是别人冒犯了你。这里你弟兄得罪你，你自有打点的，就是你弟兄犯罪了，可能是冒犯你，可能是没有冒犯你，但是他是跌倒了，他是做错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跌倒的事是难免的，但是我们不但不要害人家跌倒，更要去挽回这些人，挽回这些跌倒的人。他犯罪了，可能是得罪你。哦，这是饶恕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。我们通常讲人家犯罪，我们饶恕他就是不追究嘛。不追究，世人可能也做得到。不追究是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是真是混蛋可恶，可是我修养好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不追究不理的时候，耶稣也有不讲话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对我们的弟兄，对任何人，即便当我们不讲话的时候，也应该是正面的，就是越讲可能你越远离救恩，我就少讲一点，免得你受更多的苦，将来我少讲一点，或者是我少讲一点，或许圣灵可以工作，让你在没有听到你讨厌的声音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烦到你，很久没有烦到你，你对这些话可能可以有一些敏感，会想，哦，是是是，这些是对的。所以有人犯罪了，你要去劝他，有时候是不讲话了，但是你要去劝他。哦，犯罪要劝诫他，要警告他，要说，哎呀，这种爱的行为我们都非常缺少，因为我们觉得太麻烦了，这会惹太多的背太多的十字架了， 像耶稣、像保罗、像很多先知就这样，明知他们讲的话是乌鸦，人家不想听的，但是这个话呢，虽然是逆耳，但是忠言，他们不想听，但是我就还是劝诫啊。各位说这话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你可不要劝诫别人啊，忘记了你自己在用私语讲，你不要以为你讲的都是对的，可能我们讲的是错的。但是如果真的看到人家是有罪，真的你有神给你这个托付，那这你要做的事不是绊倒人，刚好相反，绊倒人是你有祸了，你扶持人的就有福了，就是让那跌倒的人能够回头。那如果他回头了，你就饶恕他。所以前面得罪你是没错的，因为只有被得罪人才能饶恕别人，这你就得到你的弟兄了。那要几次呢？这当然就是七十个七次里面的补充经文了，或者是有关的经文了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我不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讲完全一点，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你就要劝诫他七次，他有七次回转。在这里没有讲劝诫，在上面有讲劝诫，是不是因为太多次也不想劝诫，实在是要等他自己来反省吧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承认安静不讲是对的，但不管是怎么样，让我们做得更正面。这个正面需要多大的爱心，多大的智慧，多大的勇气啊！人家犯罪得罪我，我们一般最有修养的当然就是不理他了。如果稍稍没有修养，人家犯罪得罪我们，就跟他拳打脚踢起来，或者是兵戎相见起来。我们也不能说拳打脚踢一定就不对哦，把他送到关里去不一定是不对哦，甚至可能是很有爱心，因为让他受到惩罚，使他少犯罪，这是对他好，使他少受到惩治是好的，因为受一点惩治而让大家有更多的平安，包括这个罪犯本身可能可以悔改，这是好的。你要劝。什么时候劝，什么时候不劝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人始终有爱心，然后当人家在被劝了以后他真的是懊悔了，那你就要饶恕他。当然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这些懊悔是虚假的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这懊悔是虚假的，这个意思就是当然就是他不是真实的懊悔，也许你不能真正的就说饶恕他啊，是说他真的是回转了。这里还在讲到就是我们平常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不会做的事情，就是人家做错了且冒犯我们，我们还去跟人家讲道理，然后说我这样跟你讲是要你懊悔，然后我可以赦免你，让你重新得到救恩，让你不要再在罪恶中死亡。这是要好大的爱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是耶稣勉励我们要做，而且要做七次，而且要继续不断的做。好，另外从这里所讲的也跟我们平常看到的，包括市面上那一大堆讲到什么赦免饶恕的书啊，不管是世俗的或基督教讲，常常都忘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犯罪的人要悔改啊。现在我们常常好像就是超级大方，比神还大方，那就不是大方了。他不悔改说就是饶恕他。他不悔改我们要不要饶恕他？这个答案是 yes and no， 我们要饶恕他，意思说我们对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都要有爱心，就我们都不被恶所胜，就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讲，我们都不去在意这些东西，我们总饶恕，我们总不报复，不管你是江洋大盗，不管你悔不悔改，不管你回不回头，不管我劝你多少次你是不回头还是作假，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饶恕的态度，也就是爱人的态度。这个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人家不管悔不悔改我们都要饶恕，但是呢我们饶恕的那个做法呢却是希望这个人不再犯罪。我们做法并不是要表达自己有多大的宽容，哎呀多大的度量，这都是还是为了自己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希望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我饶恕你是希望你能够被神饶恕，能够悔改，能够改邪归正呢。我饶恕你，如果你没有悔改我饶恕你，那不就是纵容罪恶，那不是饶恕你，那是表示我自己显出我的宽大，而让你在地狱里更 痛苦啊，因为你没有悔改，我的饶恕反而叫你更加的放肆，肆无忌惮。所以我们不饶恕呢，不肯悔改的人。当然圣经上很多地方也有讲，我们总是要无条件饶恕，所以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来了解，就是我们总是爱人，我们总是希望他得到最大的好处，不是我自己。如果我也想到我自己，那也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神的工人，神的器皿，我们才这样想。对我自己的好处我不去想，对众人的好处我就去想了。我总是爱你，那么爱你最好的地方就是当你错了，我会劝你让你悔改的。但你始终不听的时候，我也许把你捉将关你关里去，我去叫警察让你受到处罚。那这样看起来没有饶恕，但是这是还是在饶恕，还是在爱，就是我让你被惩罚被关起来，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在惩罚和关这些当中能够悔改。就很多人不经过打，不经过责备，他是不能悔改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总是饶恕人的意思说，不管别人反应怎么样，悔不悔改，我们都有这个宽大爱人的心。我们不要讲宽大，就是爱人的心。但是这个做法有的时候是要很严厉的对人，要劝诫他，要让他，如果他不听劝诫，我们可以找警察，我们觉得他应该受到制裁，对他自己好，对其他的被他扰乱的人也是好，对我们也是好啊。这里是绊倒的人有祸，然后我们要怎么饶恕这些犯罪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些犯罪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要悔改。哎呀，不是你自己一天到晚忍辱负重显出你多伟大，是为他的灵魂啊，他需要悔改。你饶恕他是给他机会，但如果给他机会让他机会那个机会不是悔改而是继续犯罪的话，那你的宽大就不对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主说，求主加添我们使徒说，求主加添我们信心。这跟上面我们也还是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如果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当然就这样讲了。如果有关系的话，使徒大概也是说，哦，我们要这样饶恕人好难呐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信心，好叫我们支取你更多的力量来做到这饶恕的事。好，如果这上下这两段呢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我们也不一定要连起来，我们就是说，主说我们需要信心，加增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我们对你信靠不够，所以怀疑，所以动摇。那主怎么加增呢？主的加增真是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荒唐。主没有加增，当人说求主给我们信心的时候，求主加增我们信心的时候，主说，你只要有信心就好了，你只要有信心就能成就伟大的事情了。换句话说，哎呀，耶稣给你的答案你真是觉得不是答案呢、啊？加增信心，我就是要信心，你说，哎呀，如果你有信心就好了，好像我连一点信心都没有。那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叫你困惑，但是我相信这类问题我们都会问，主啊，我需要有更大的信心，求你让我有更大的信心。我们会说这些话，我们心里会这样想，我们会这样期盼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信心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祈求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有信心啊？被人按手啊，多看属灵的书籍啊，多看圣经啊，这可能都是对的，但是你要有信心啊。照耶稣在这里回答就是，你要加增信心啊，就是要有信心。你只要有信心就能加增信心，凡有的还加给他。你说这话我听不懂，你听得懂？我举例子，我也举过好多例子了。哎呀，我英文怎么才能够说得好呢？就是说英文嘛。我游泳怎么才能游得好呢？就是多去游泳嘛。我做任何事情我需要多操练，我需要有更多的信心，那就更有信心吧。更有信心不要把它了解成，哦，神就让我环境更舒服，让我天天很舒服，也不要把它想成说神就灌输了一股力量在我里面，好像这个什么武侠小说一样，我就更有力量。事实上信心的基本的特点就不是自己有力量，而是神有力量。 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。如果你被灌输的力量，还可能更没有力量，因为你会骄傲。你越看到自己空虚无力，你越去依靠上帝，你就越有力量了。而那个力量是信心力量，那是你自己的无能无力，而上帝在你承认自己无能无力的时候，他就做出更奇妙的事。所以信心的确完全只是一个工具，信心不是你自发的一种能力。信心甚至如果有能力，那也是神借着你这个器皿神所发出来，不是你自发的。我们在了解信心的时候，常常有这种错误的想法，我的信心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，能够移山、哦、不不不，是你对神的信靠，神可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你要有信心，不只是加增信心，就是你要有信心。只要你有信心去不断的操练，神会替你成就的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是很荒唐的，加添信心，神就说，耶稣就说，你要加添信心、啊、你就有信心就能加添、啊、我就是没有，没有你就要有啊。哦，你说这我不懂或者很难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、啊、你要英文好就多讲英文，你要游泳好就多游泳、啊，反正你要求的东西就多去做吧，你多要有信心就多操练，而信心操练常常就是在很艰难的情形下信不下去的时候，因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。而你只是环境好要在信耶稣，那不是真正的信耶稣，你在信一个环境，环境也是神所掌管的，但是你需要的是信靠耶稣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求你让我们有信心，求你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你的话语之下，我们有更多看到自己的无能无用无益和你一切的丰富，和你乐意把这些丰富加给我们，乐意在我们身上做奇妙而是我们不配领受的这些工作。主啊，怜悯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